习近平借查李尚福向中共太子党宣战，中共大国外交败仗显，内斗加剧，外交颓势。土耳其总统话，必要时候同欧盟分道扬镳。李子柒突然复出，率中国青年上山下乡。华为话，中国国产晶片落后，亦都要大规模使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17日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艺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传出可能已经落马嘅消息。中共海军出身的姚成研判话，习近平整顿军纪，除了整肃火箭军高层之外，恐怕亦都借住拉下李尚福，嚟向党内的太子党宣战，一箭三雕，以稳军心，固军权。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尚福是接受贪腐调查，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他的案件起源自火箭军先前的泄密和贪腐案的调查，后来查出贪腐源头，恐怕是在前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引发基层的呼声，军中贪腐不查高层，只是查小虾米，不利整顿。习近平只是查2017年之后的采购案，就是李尚福任期之内的，针对性十足。姚成说，因为习近平和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父辈都曾经是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张又侠又是老朋友，亦都支持习近平，因此习近平选择了放过张又侠，除了整肃火箭军一窝端之外，同时拉下李尚福等人，习近平可能还想借住拉下李尚福来向党内的太子党宣战，军中的红二代势力就剩低张又侠和李尚福。根据公开资料，李尚福应该是属于文革后正规大学毕业生，后来又获得重庆大学的工学博士学位，父亲是李兆珠，1932年加入红军，经过长征、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曾经任解放军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副司令员，是道地的中共老干部。姚成说，中共元老和太子党对习近平搞坏经济等治理曾经大表不满，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所以习近平要借李尚福对太子党宣战，彻底地这次要决裂，真正的血雨腥风很快就会来到。他研判说，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打算一箭三雕，顺势将军中的太子党势力一网打尽，而且下一步可能会锁定太子党的大本营，进出口大型军备、导弹和舰艇等的中国保利集团，要将贪腐大国全部拉下来。姚成说，习近平在军中打贪腐，更大的目的是安抚军队，争取军心，亦都拉军权，清除异己，并非真的在这里拉贪腐。军中贪腐根深蒂固，要拉贪腐恐怕要先拉自己。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敬文说，外界对习近平治国能力产生了最大的问号，是为什么没有在3月任命的时候就对他调查清楚。不过李尚福的重要性不比军委，目前张又侠才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未来李尚福的继任人值得观察，而且这个人选要兼任政治局委员，目前虽然未浮出台面，但是对于习近平的忠诚度应该是首要条件。中国政治太隐晦，可能进一步影响外交关系，外界的反应是中国政治很不透明，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不好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国家、美国、日本，这个会降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任。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认为，习近平透过反腐让官员提心吊胆，对他臣服的同时亦都意味着对他自己会产生一种政治和道德的风险，原因在于既然官员人人都会有贪腐的嫌疑，这种对过去历史的倒查，每个官员都有可能会被牵连到，理论上除了习近平之外的所有官员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习近平的政治盟友。 而当某个官员在被查的时候，为了减轻刑责，会供出其他的官员，习近平的亲信就可能被牵连入去。秦刚的落台已经冲击到习近平二十大组建亲信班子的合法性。如果再来一个李尚福，所有的人特别是党外的怎样相信习近平和他的权力班子有能力领导中共去挑战惊涛骇浪，好像习近平宣称的引领中国走向复兴，因为你的权力班子成员本身就在制造政治的惊涛骇浪，从而对习近平所剩无几的政治权威构成又一次的打击。在这个月 G20 峰会混集了全球主流国家的首脑和国际政要，但是唯独是习近平指派党内二号人物中共总理李强顶替他出席会议，而秦刚、骆玉成、王毅等相继出现问题，显示中共外交系统内激烈的明争暗斗，加剧了中共的外交颓势。中国问题资深评论人士王克对大纪元说，习近平在2019年瘟疫爆发之前平均每年出国14次，但从今年初习近平不到逼不得已就不敢出国，其实是习近平对国内政治的重视远远超出他对外交的关注。张天亮表示，中共让美国连走了三步棋，第一步，美国和越南建立了最高级别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携手建立了一个新版的一带一路，拉近了欧盟、中东和印度的关系。第三，在中共最在意的后院，也就是以非洲为代表的南方国家中，印度成为了南方国家的共主。在9号，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共同建设一条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所有参与国将会在未来60日之内开会制定行动计划和时间表。张天亮认为，这个是削弱中共在亚非拉地区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欧洲版的一带一路完全是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而且他所选择的竞争领域刚刚就是中共最擅长的大基建。G20 峰会结束之后，拜登成功地和越南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在菲律宾以外拿到他们的战斗空间，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势力就能够顺利地在中共的后院插旗，对中共会造成直接的军事力量的钳制。如果美国掌握了越南的市场空间，他的经济安保才能够在越南甚至到在东盟插旗，亦都能够有效地去阻住中共一带一路甚至到经贸控制。在7月底突然被免职的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是习近平的亲信，但是官方的处罚并未免去秦刚国务委员的身份。王克认为，习近平非常清楚秦刚落马是因为外交部内的反习势力搞的鬼，所以秦刚消失之后，接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前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马上亦都消失了，因为骆玉成是王毅的人。现任外交部长王毅的处境并不乐观，习近平当局决定让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顶替王毅参加联合国大会。对此，王克认为习近平对整个外交系统失望和不信任，毕竟王毅背后的势力搞垮了习的亲信秦刚。目前中国经济一塌糊涂，中美关系再搞得一塌糊涂，对习近平就更不利。习近平就派出了更灵活的韩正，因为韩正是习近平的特使。近30年来，从未有过中共国家副主席出席联大会议的先例。王克表示，反腐几乎没有影响到外交部，习近平势力很难插入去。习近平曾经想利用秦刚清洗外交部的异己，但是秦刚自己先落马，而王毅亦都并不是习近平的亲信。看王毅在党内斗争中怎样表态，然后决定怎样用。 欧洲议会最近公布对土耳其的报告，再度阻挠了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的进程。在16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安卡拉可能同欧洲联盟分道扬镳。根据路透社报道，该报告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被通过，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土耳其加入现在的27个成员国所组成的欧洲联盟的程序无法恢复。埃尔多安呼吁欧盟探索一个平衡而且现实的框架，来建立和安卡拉的关系。土耳其已经是欧盟的正式候选国长达24年，但是近年来，由于欧盟认为土耳其对人权的侵犯和法治状况感到担忧，加入的谈判陷入停滞。埃尔多安在前往美国之前对记者表示，欧盟正试图和土耳其疏远，我们将对这些发展进行仔细的评估，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和欧盟分道扬镳。此外，土耳其外交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表示，欧洲议会的报告包含没有根据的指控和偏见，对国家和欧盟的关系采取肤浅而且缺乏远见的方式。曾经在 YouTube 拥有1770万粉丝的中国网红李子七消失了两年多之后，近日突然出现，说未来要讲好中国乡村故事。有分析指出，这个无疑又是中共利用网红宣传农村致富梦，并引诱大批中国青年离开城市。之前在2021年的7月14号，李子七的频道街全面停止，之后就传出李子七和所属的 MCN 公司杭州微念发生冲突、报警等事情。在历经531日之后，杭州微念在去年的12月宣布和李子七达成和解，之后李子七就再没有更新频道。现在微博突然疯传李子七首度公开露面的影片，李子七在影片中说，在未来我亦都会继续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带来更多的优质内容，传播好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讲好中国乡村故事。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李子七已经成为中共政令宣传的仙女派大内宣。众所周知，目前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成为了都市负担和中共政权的压力，拥有庞大粉丝群的李子七这个时候重出江湖，可以率先带领中国青年上山下乡，讲好中国农村故事，弦外之音，中国青年失业问题非常严峻，共产党无力解决，只能够找网红宣传农村致富梦，引诱更多的年轻人离开城市，让中共眼不见为干净。根据中共教育部数据显示，去年大学生毕业人数是1076万，而真正就业人数只是254万人。2023年的全国普通大学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158万，同比增加了82万，再创历史的新高。在4月，广东已经推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誓言在2025年底要号召10万青年下乡帮扶、10万青年返乡实践，还有10万青年提升兴乡技能，以振兴乡村，平衡城乡差距。唐浩曾经指出，李子七拍摄的唯美淳朴的农村生活影片非常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海外宣传策略。有人说，一个李子七可以抵10个中央宣传部，因此他被中共选中，希望通过他的短片讲好中国故事，在海外柔软地消解中国威胁论，达成正面宣传中共的战略目的。华为突破美国封锁，推出 5G 手机，所搭载的中国国产晶片引发热议。在15号，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说，尽管中国生产的晶片和国外有差距，但是如果不去用，落后永远是落后，如果大规模地使用，就可能拉动技术进步慢慢地追上去。徐直军表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处理器、作业系统和资料库，如果说都是用协力厂商， 外界就会有可能透过他的后门和漏洞来获取 PC 机上和伺服器上的信息，亦都有可能作为攻击载体去攻击其他的伺服器和 PC。目前已经有600多个中国企业被列入了美国政府企业清单，其中覆盖了晶片、硬体、软体、演算法以及应用等。同时从设计工具、材料到制造设备、晶片产品都受到了出口管制的影响。他说，中国半导体制造工艺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处于落后以及追赶的状态。华为认为这个状态要持续相当长时间，因为只有先进的工艺才能够生产出更先进的晶片。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令到获取先进晶片或者是先进计算系统存在挑战，或者是说根本无可能获得。对于未来，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尽管我们生产的晶片、伺服器、PC 相比国外的生产有差距，但是如果大规模地去使用它，就可能拉动和推动我们整个技术的进步、产品的进步，然后慢慢地追上去。徐直军呼吁，除了目前热门的 AI 方向，大学应该在关键处理器、作业系统、资料库的人才培养中加大力度，政策上透过一些措施来活跃开源生产。华为日前低调开卖具备 5G 网速的高阶手机，搭载的7纳米麒麟 9000S 是中芯国际制造。尽管中国舆论称它为突破美国封锁、强势回归 5G， 但是专家就指出它的性能仍然落后最新的手机晶片两代，并质疑它的制造合格率和产量。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